今天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三章一到十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确实妥当。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省歌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如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以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唯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阿们。
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主，又让我们在网络上能够再一次的一起的聚会。我们首先低头祷告。诗篇六十七篇说，愿神怜悯我们，赐福给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救恩、喜乐和赦罪的平安。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啊，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谢谢你给我们的爱。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求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帮助世上的每一个人来认识你的爱，认识你的恩典，能够得着因认识你而有的喜乐。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今天的讲道分享交在主的手中。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你借着你的话语来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当我们听到的讲到的都能被圣灵所感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已经讲到了第六个题目的喜乐，第六章第六次。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喜乐吗？你喜乐的源头在哪里？我们喜乐是不是因为我找了一个好的工作，或者老板今天给我加了薪，或者说我的孩子上了一个很好的大学或者说我的股票又增了一点值？这些喜乐都是短暂的、脆弱的，都是靠不住的。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喜乐和盼望放在这些看得见的事物上。今天我们从腓立比书的第三章，我们看看我们应当把我们的喜乐建立在什么样的根基上。我们的题目是唯独在基督里的喜乐。你知道腓立比教会是保罗亲自建立的，他和腓立比教会的牧者和信徒都有很深厚的感情。当时教会遇到很大的危机，外面罗马的政府在逼迫教会，导致很多的信徒软弱、冷淡、退后。 啊，教会的里面呢，还受异端的侵扰，让信徒、让那些弟兄姊妹感到无所适从，啊，弟兄姊妹都困惑，教会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这时候呢，保罗被囚在罗马的监狱里，他可以说比腓立比的教会啊，他的处境更加艰难，但是保罗他心里依然充满了喜乐，他写这封信是要勉励他们，我们要找到喜乐，不是在外面的环境里，而是在基督的里面。基督里面，我们看今天的经文，第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确实妥当。啊，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喜乐。原文呢，其实就是你们要在主里面喜乐，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境况，相信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够用的，能够胜过任何痛苦艰难的环境。所以即使在患难当中，我们都要靠着主，在主的里面欢喜快乐。你知道保罗的属灵的生命已经成熟，所以他即使在艰辛当中仍然是满有喜乐。你知道保罗在患难中的喜乐不是伪装出来的，不是装，这是装不出来的，是他生命的流露，因为他的生命，已经接受了神的对付和磨练，所以呢，他希望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也能够在现在的难处当中经历到他在主里面所得着的喜乐。所以呢，保罗呢，接着呢就转向来解决教会里面异端的问题。第二节，他说应当防备权锐，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恶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一神的灵敬拜，以基督耶稣的夸口，不靠着肉体的。保罗在这里连用三个防备提出警告，让他们不受那些假教师的诱惑，不受他们的影响。你知道有些犹太人错误地认为说外邦人必须遵守旧约的律法，尤其是必须受割礼才能得救。保罗呢称他们是犬类，是狗，说他们是作恶的，是妄自行恶的，因为他们传讲的违背福音的真理，破坏神在外邦教会中的工作。这些人要求信徒行割礼，实际上是出于他们属灵上的骄傲，因为他们一身体上有割礼的记号，自夸。保罗说呢，说割礼是属肉体的，人不能并不能让我们因着行割礼可以得救。人注重割礼强调说受得救必须受割礼，他是靠肉体得救，不靠着基督。你知道我们人很容易强调个人的努力，想依赖遵守一些律法上的规条得着神的喜悦，这是行不通的。隔离并不代表神在人心灵里的工作，真正的隔离不是行在人的肉体上，而是在我们的心灵里，是圣灵进入我们的心里，除掉人的罪。一个真正接受圣灵重生的人才是真正受隔离的，不是在乎外面的肉体。保罗说第四节，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保罗说那些假教师他们靠肉体夸口，保罗说我有更充分的理由可以靠着肉体夸口，因为从肉体方面来说，保罗有着与生俱来的优厚的条件。他无论从血统、从宗教、从语言、从思想、从生活方式来，保罗都是一个地地道道、纯正的犹太人。因为他第八天受割礼，他是以色列族，是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宗教而言呢，他是法利赛人。属于犹太教中最严格的宗教派别， 啊，就热心人来说，他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意义来说，保罗说，他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保罗并不是说他没有罪，只是说他严格的遵守旧约的律法。他这一切的表现叫人羡慕，保罗呢也曾经引以为荣。我们从外边乍一看呢，好像是保罗在吹嘘他的成就，其实恰恰相反。保罗其实在这里说尽管他的资历、他的家庭的背景、他的教养、他的宗教、他的道德都叫人刮目相看，但是这一切都无法赢得神的救赎。永生不是靠着这些属肉体的东西赚来的，神救了他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完完全全出于神的恩典。所以保罗不是靠他的行为得救，在良好的家庭背景、辉煌的过去、耀眼的成就或者高尚的道德都不能达到神的标准。救恩呢，只有靠着对耶稣的信心才能得着。所以真正的信仰是对神有一颗单纯的信心，除此以外不需要增加任何的东西。我们说有些人啊，在信主以后就夸耀说他信主之前啊是什么啊，什么硕士啦、博士啦、托福考了几百啦，是吧，在社会上有什么地位，当过什么官，得过什么大奖。其实这都是在夸耀自己的成就，想抬高自己，靠肉体夸口，好像说哎呀，神拯救我是我该得的，好像是我配。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神的救恩。比起神给我们的恩典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着的那个新生命相比来，我们一切的夸耀都是可笑的。第七节，保罗说，这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堪为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你知道，在信主以前，保罗把他先天的那些优势，还有他凭着个人的努力，在犹太教中啊取得的那些成就和地位，都看作对他自己是有益的东西。可是当他信主以后，他因着基督的缘故，就把那些个东西都看成是对他是有损的。他过去引以为自豪的那些身世、那些成就，都成了他认识基督的绊脚石，你知道吗？甚至是他成为神的敌人。你知道那个时候他把信耶稣的看成是犹太教的异端，为神大发热心，极力的逼迫教会四处去捉拿信耶稣的人。他根本不知道他实际上是在逼迫基督，他还以为呢是在侍奉神。你知道吗？正是他在犹太教里追求的那些个荣誉地位拦阻着他，使他不能够认识基督。但是他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复活的耶稣之后，他就把先前以为与他有益的，他的显赫的家世、他世俗的功名都当作有损的抛弃了。从前所宝贵的东西，现在不但不放在眼里，而且讨厌他们，视之为对他的生命是有损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东西是他不能够信靠基督，正是这些东西是拦阻他得着主，拦阻他得着主。所以保罗现在是以认识基督为至宝啊，情愿把人间的啊，在人世间的名誉、享受、特权、地位都完全的抛弃，一点也不留恋。他说他把万事都看作粪土，看作粪土。啊，什么是粪土呢？是吧？这个粪土在原文里就是指的人的排泄物，我们翻译的好听一些啊，翻译成粪土。啊，粪土呢就像垃圾一样，看着恶心啊，闻着呢发臭啊，听了呢心里讨厌。因为这一切世俗的东西和认识基督的伟大相比，这些东西都是垃圾，都是废物，卑贱的像粪土一样毫无价值。啊，保罗呢把 把他给主的关系看得比任何事都重要。在信主以后，保罗最大的渴慕以后，最大的渴慕就是认识基督，得着基督，和基督和主有亲密的相交。他把认识主、得着主当作他人生的目标，所以呢，他就把以前所追求的都放弃了。为了得着主啊，他什么都可以放下来啊，只要主喜悦啊，他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也不在乎。所以他不在乎为主受苦，他不在乎为主坐牢，即使在监牢里，他仍然能够喜乐。为什么呢？因为他只要得着基督。就像以撒瓦茨在他的歌里所唱的，前所真爱虚空融化，今为他学情愿丢下。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的弟兄姊妹也应当把我们给主的关系看得比任何事都重要，把得着主当作我们人生唯一的目标。我们知道有的弟兄姊妹啊，他们在信主前热心的盼望有朝一日呢成名成家啊，哎，追求啊成功、钱财、地位、名誉、荣誉啊，把那些东西的当作有价值的。但是信主以后，他发现以前所追求的那些东西已经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不是说那些理想、那些抱负不好啊，也不是因为他贬值了，而是因为他信入主以后，他的价值观改变了。他从前所追求的那些，现在呢，没在他的心里再没有什么特殊的价值。一个人认识主以后，他会认识到有个比这个现在的任何的事情更有价值、更美好的，就是主自己。一个人越认识主，就越感觉主的宝贝。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和耶稣相比，所以呢，我们就以认识基督为至宝，不再追求那些外面的事情，为的是要全心追求得着基督，得着基督。第九节，他说，并且得义在他里面，不是由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由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你说腓立比教会有一些人混乱主的道，认为得救非要受割礼。保罗呢就告诉他们，我们基督徒是因信称义，得救不是靠肉体，不是靠着血气的奴隶来取悦神。你怎么样信耶稣呢？怎么才是得救呢？罗马书10:9-10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信耶稣就是你只要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啊，你真正的相信，你就可以称义，你就可以得救。这种义不是靠着自己守律法而得的义，而是信基督而得的义，就是信神而来的义。你知道人们在没有信主之前，他追求的义是自己行的义，是自己的好行为，其实是自义。你知道我们的行为在神的眼里啊，人个人的行为靠着肉体行出来的，在神的眼里都是污秽不堪的衣服，你知道吗？所以说我们自己觉得有义那不算数，不是真正的义。神看我们有义才是真的义。因信称义就是因信耶稣基督，我过去的罪完全的被耶稣的宝血洗净，神不再定我的罪，就好像我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现在的义不是我们自己行的义，而是主的义。这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得到的，而是靠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所以信耶稣不是在乎遵循 宗教的规条，而是在于和耶稣建立真实的关系。我们认识基督，不只是在头脑上的认知，而我们必须在实际的生活中经验到他。所以我们必须竭力的追求才能得着。你要真正的认识耶稣，认识他复活的大能，有时候我们需要和他一同的受苦。你知道受苦是分享耶稣生命的一种方式，我们要效法他的死，要完全的顺服神啊，不体贴自己，借着舍己把老我和主同钉十字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得着基督。我们信我们是与主同死，也必与主同活，让我们可以经历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所以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怎么样，不要悲观，不要丧志，要保持在主里面的喜乐和平安，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心。可以说保罗的一生都是活在这样的信心里。他在腓立比因为传福音被打了许多棍，被下在内监里，半夜的时候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你知道在哥林多后书那里说一章的8到9节，他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你知道保罗为主传福音忍受了多少的逼迫患难，但是从这一切的苦难中主都把他救出来了。他自己知道自己是必死的，但是呢，那叫死人复活的神又把保罗救出来。他经历了耶稣复活的大能，他知道主在地上会救他脱离诸般的凶恶，将来也必救他进入那荣耀的天国。所以现在保罗即使年老了，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他还是那样的喜乐。不但他自己喜乐，他还要鼓励外面那些在患难在逼迫困苦中的弟兄姊妹也要喜乐。保罗是真正的得着了主，所以他才能够经历到从主来的喜乐和平安。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当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不能让外面的环境决定我们的喜乐，真正的喜乐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如果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我们所信靠的主的身上，我们的喜乐就是永远的不会消失。所以真正的信心能够接受神所量给我们的一切的环境，在各样的考验当中都保持对神的忠心和顺服，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心。一个忠心服侍神的人，他要承受这个世界上的藐视、羞辱、逼迫，但是我们应当把为主所受的这些逼迫、患难、痛苦看得比这世界上的荣华富贵享受更宝贵。我们应当以认识主、得着主、服侍主为喜乐。弟兄们，保罗说他的目标就是认识基督、得着基督。他为达到这个目标，他倾尽了他全部的努力。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呢？你是以什么当作至宝呢？我们属灵上的追求不是追求那些恩赐，也不是追求能力、工作或者什么超然的经历。你知道这些恩赐、这些能力还有这些经历和真正的认识基督相比都算不了什么。要真正的认识基督，必须我们建立和主真正的关系，真正的关系。所以我们需要现在要立定一个目标，让耶稣自己成为我们一生的追求。如果你过去追求的是财富， 那么现在就让耶稣成为你的财富。一个今世富有的人，如果他没有耶稣，即使他有万贯的家财，他在主里面仍然是贫穷的。一个人即使一无所有，如果他真正的有了耶稣，他在天国里就是富足的。让耶稣成为你的喜乐。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为什么没有那么大的喜乐呢？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没有那么大的喜乐，是因为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还不是那么真实。我们在主以外还是有所渴慕，有所贪图。比如说啊，我关心的是我的家庭了，我的儿女了，我的事业啊，啊，我要达到什么目标啊，是吧？我还有什么样的理想抱负没有完成？正是这些个拦阻着我们不能得着基督。我们需要单单的来渴慕耶稣，来让耶稣成为我们里面最深的爱慕，以单单的得着主为喜乐。所以让耶稣成为你的满足，让耶稣成为你的一切。我们有了耶稣，我们就有了一切。就像保罗一样，他在大马色的路上，是吧？为了耶稣那一次在荣耀中的显现，他就能够放下世上的一切，把耶稣看为至宝，一生竭力地追求他，得着他。从此以后，他一生就是为了耶稣这一个荣耀的目的而活，把世上的万事都抛弃，堪为粪土。你知道我以前在大陆的时候，有一次我去一个老弟兄的家里，这个老弟兄家里呢来了另一位老弟兄，那个老弟兄呢，他是从张家口呢来看望他，他们在正在房子的大厅里呢谈分享这段圣经。那个老弟兄就说了，说如果在你的家里在你家的客厅里有了一堆粪土，你该怎么办呢？他说你会赶紧的用一把锹把这些个粪土完全的铲出去，你是不是会这样做呀？如果我们的生命中有任何的事拦阻我们亲近神、认识神、得着神，那个都是粪土。我们今生的一切的追求，钱财、名利、地位、享受，这些都是粪土，都是垃圾啊。正是这些个东西拦阻着我们，使我们不能够得着神，不能得着神。如果你有了你的生命中有这些粪土，你该怎么办呢？我们应当像清除粪土一样，把这些垃圾清除掉，否则我们就不能够得着基督，因为耶稣是至宝啊。如果你不肯舍弃一切所有的，你就不能够得着这个宝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竭力的追求认识主，每天把耶稣放在你生命中的首位。早晨醒来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要感谢主，赞美主，和他说话。你是不是这样呢？还是你早晨醒来以后第一件事想看我手机上有什么新消息啊，谁发给我信息了或者说赶快打开微信看哇，这朋友圈里那么多的人分享了有趣的视频，是吧？看着的在朋友圈里那么多的好人们去游玩的地方一个一个的浏览下去，一会儿怎么样，半个小时就过去了，读圣经的时间没有了，祷告亲近神的时间没有了，唱诗赞美神的时间都被挤掉了。所以很多人就是被这些世界上的垃圾拖着，不能够得着主。所以我们一定要花出时间来，要来亲近神，要来亲近神，要来祷告神，才能真正的得着主。你知道保罗为追求基督，得着基督，丢弃万事，堪为粪土。你为要得着基督，你丢弃了什么呢？你有什么愿意放弃的呢？你知道保罗为了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能力， 是吧？看万事如粪土。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就是要得着基督；从消极的方面来说，就是必须舍弃，必须舍弃。你有所舍，才能够有所得。就像耶稣说的，你失丧生命的，才能得着生命。有时候我们要真正的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大能，我们必须做出牺牲，才能够充分的享受它。我们在世上，你觉得自己或者在属灵上有什么可夸的成就呢？我们能不能把这些个东西啊也当作粪土，为了真正的建立和耶稣的关系，把这些属世的成就、属灵的夸耀，对我们都看着是有损的，都是绊我脚的。有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我自己有点什么，让我觉得我自己有所夸耀。其实正是这些东西拦阻我们，使我们不能够真正的得着神。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抛弃的，也许是你的过去。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东西可以啊，都有一些过去。其实保罗也有他自己不堪回首的过去，因为他曾极力的逼迫基督徒，当斯提凡寻道的时候，他看守那些害死他之人的衣裳。就像保罗一样，我们都做过一些让我们感到羞耻的事情，我们不要沉湎在过去里。神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可以放下过去的罪疚。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喜乐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今天专注于建立和耶稣的关系，让我们在对神的认识上不断的成长。要和耶稣建立关系，你需要花时间来亲近主。如果你不花出时间来，你是不可能得着主的，不可能得着主的啊！如果你不撇下一切所有的，耶稣说你就得不着这个至宝。我们可能需要舍弃的是网络啊、 YouTube 这些东西。我发现现在人们都不是和神交通，都是和网络交通，都是在网络上互相交通。你知道网络上有好多的视频，讲到的录音，那些东西我们绝对不能说是不好，但是网络上这些东西并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满足。再好的讲道也不能代替神的话语，知道吗？再好的视频也不能代替给神单独的沟通。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放下网络来，到内室里去，单单的亲近神，读神的话语，祷告。最后呢，我们想要得着主，我们有的时候也需要在他的受苦上有份。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受苦，但是受苦是我们分享耶稣生命的方式。保罗的一生也是在受苦，你是不是愿意为主的缘故放下在世人眼中的夸耀，放下人世间这些短暂的享乐和肉体的享受，像保罗一样愿意为主受苦，为了传福音忍受贫穷，忍受藐视，忍受兴辱，甚至保罗最后献上自己的生命，不把为主受苦看成一种是可耻的事情，羞耻的事情，把为主的缘故受苦看成是你的荣耀，像保罗一样竭力的付出代价来认识耶稣，以得着基督为至宝，丢弃万事。只有这样才能得着那个只有在基督里面的喜乐。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我们今天所蒙的恩典都是我们所不配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像保罗一样渴慕认识你，得着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把得着你做我们人生的目标。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看万事如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主啊，你是万有的源头， 我们有了你，就有了一切。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愿意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来传讲主的福音，为主啊，为福音的缘故和主一同的受苦，舍己背十字架，效法他的死，让我们也经历耶稣复活的大能。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喜乐放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是万古的磐石，我们信靠他才能得着那在基督里面，那只有在基督里面的喜乐。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现在为那些疫情泛滥的各个国家来祷告，愿你的怜悯领导世上的每一个人，赐给他们悔改的心。主啊，你来到这个世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也而是要叫世人得着你的救恩。在这个时候，我们比以往任何的时候更需要你。主啊，帮助我们更多的仰望你，信靠你的话语。主啊，求你除去人们心中的恐惧，让世人来转向你，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当我们转向你的时候，你必不转脸不顾我们。我们为我们中间身体有软弱有疾病的弟兄姊妹祷告，求你赦免，求主来医治，保守我们啊每个弟兄姊妹的啊心灵的平安啊，保守我们下周的生活，纪念我们弟兄姊妹的奉献。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好，最后呢，我还是以我们啊这个啊以腓立比书三章的8-9节来劝勉弟兄姊妹。保罗说，我将7-8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也为他丢弃万事，看为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好，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在网络上继续的保持联系，互相的鼓励，彼此带祷。最后，我们领受神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下周再见。